请我们打开圣经箴言第三十一章。我们只要从第一节，箴言三十一章，第十节，对不起，说错了。找到了没有？可不可以一起来读？
财和富人谁能得着呢？它的价值远胜珍珠。
好，一节就够，一节就够，一节就够。剩下的你们回家自己慢慢读。但是第一节我们再读一遍：财和
富人谁能得着呢？它的价值远胜过珍珠。
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这几天我们有机会聚集在你的脚前，你亲自来到我们的中间，你向我们扬脸，你对我们施恩，我们要敬拜，我们要感谢你。早晨还有这一点点剩下的时间，我们再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恳切地求你把剩下来要对我们说的话再说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恳切地求你宝座前的七灵能够在我们中间自由地运行，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真知道你，让我们真的能够从心里的深处因为看见你，我们的人生有了真实的改变。我们把讲的把听的都仰望在你的手中，因为我们向你承认离开了你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但是主，我们也深深地相信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我们凡事都能。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的应许，你说两三个人奉着你的名聚集，你必定在我们中间。我们就相信不只是在过去的这几天你在我们中间，我们相信此时此刻你在我们中间，因为你在这里，这里是圣地，因为你在这里，这里有生命，这里有光。但愿你在这里成为我们多人的供应，也但愿你儿女心中向着你的感恩敬拜能够成为你的宝座，能够满足你的心意。我们祷告仰望是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这几天我们实在是一群有福气的人，我们可以在这里相聚，我们可以在这里思想神的话，我们可以在这里学习好多生活中间我们怎么样可以做一个好快乐的女人，我们可以做个好妻子，我们可以做个好妈妈。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很清楚的认识神造我们他的目的在哪里。我猜你们这几天至少应该学到了一个观念，那就是神造女人，请问各位是创造的高峰还是创造中的二等公民？最高峰哈。神造女人是神所有创造的最高峰。神给了女人智慧，神给了女人韧性坚韧， 神给了女人好多好多的恩赐，美丽。神给了这么多，神对女人的要求是什么呢？神要求一个女人要帮助男人，帮助男人。很多人以为女人是二等公民，因为她觉得为什么就是我帮她。我们家有些孩子读书不太好，这些住在我家的孩子如果不好好读书，头痛吗？头痛的，怎么办？要找人帮他。如果数学不好，请问各位，我要找一个比他数学更不好的人来帮他吗？不可能吧。那我找来帮他的人是比他好还是比他不好？所以看看你们多厉害。当你发现你的老公真的很笨，为什么不懂你不开心？为什么不懂你会生气？为什么天下所有的男人都说女人心海底针，捞不透，高估清楚？不要稀奇，因为她不是女人，你真的比她棒。很多事情她搞不定的，你一出面就搞定。我听说有很多做生意的弟兄姐妹叫老公去订货，订他也不敢，不订他也不敢，订了来怕卖不掉，不订的话又没有货卖，最后谁拍板呢？老婆拍板。为什么？因为老婆要帮助的嘛，你比他棒，你比他能干，正常的，非常正常。请问各位，在你们家里是你老公天天念着你说，老婆啊，我们应该一起读圣经吧，老婆啊，我们一起祷告吧，老婆啊，我们要不要安排一个什么事情，带着孩子一起去学习圣经啊？谁家的老公常常这样的提议的，请举手。哦呦，还有一两个，回家好好亲亲他，告诉他你是人间的异类，你是面临绝种的动物。我所认识的弟兄姐妹家里永远都是老婆在那里，老公啊，为什么这么久没有祷告，我们一起祷告吧，都是老婆说聚会吧，去聚会吧，都是老婆说我们读圣经吧，读圣经吧。为什么？因为老婆属灵的事常常都比老公好，听懂吗？你样样都好，但是神要你做一个帮助者。那姐妹，如果帮助一个男人是很容易的事，上帝就不需要把你造得这么好。我再讲一遍，如果帮助一个男人是很容易的事，上帝就不需要把你造得这么好。帮助一个男人，坦白告诉各位，是极度困难的事。你如果现在觉得很容易，那我就告诉你别急，那表示你老公还小，他的叛逆期还没到，要不了多久你就会发现，哼，那个老头子 全世界的人的话他都有可能听，就是你讲的话他好像从来没听见。要帮助老公真难，为什么呢？因为老公啊，他都有一个无可救药的骄傲，他都觉得我是男人。如果信了主呢，更糟糕，他还告诉你我是头。所以我告诉你们做姐妹的，你们回家一定要抽空把你老公上个礼拜在弟兄营里面听得到你先听一遍，你把那个听好了，这个你才能够知己知彼。下一句什么？你才有希望啊！男人是非常骄傲的，他骄傲到一个地步啊，他就是知道他需要你帮助，他会不会承认？不会的，他不会承认的。男人就是知道他错，你觉得他很容易认错吗？很难的。他如果知道他错，他最了不起就说哦是这样子的，就没了。神要你帮助这么难帮助的一个男人，你怎么能够帮助得了呢？我们刚才读的箴言那里告诉我们，才德的妇人，一个女人千万要记住，你需要有才。什么叫有才？那就是你要有知识，你要有见识，你要懂很多的东西。你不只是在做生意的事情上要懂很多东西，你不只是在做老婆的事上要懂很多东西，你不只是在做妈妈的事上要懂很多东西，你将来做婆婆你要学很多的东西，你才可以做一个好婆婆。你今天是人家的媳妇，你要学怎么做个好媳妇不简单，连要学做一个好女儿都不容易。我没有碰过一个孩子告诉我说我不要孝顺我的父母，每个小孩都说我希望我可以孝敬我的父母，但是坦白告诉你，很少有孩子做得到。不是你有心你就会，你各样事情都要学。这几天你们在这里学了很多的东西，学还要用，学了不用等于没学。才德的女子要学很多的东西，但是一个才德的女子不能只有才，才德的女子要有德。那这个德不简单，这是讲到基督的生命，这个是讲到基督的品格，这个是讲到里面的气量气度，这是讲到真实的温柔。一个有德的女子真不容易。那姐妹们，如果你已经结婚了，你已经有老公，你不要再来问我这是不是神所配合的。已经结婚了就是，他没有信主也是，他混球也是，他笨也是，因为神已经把你们摆在一起。你说没有神摆的，是我们自己干的。让我告诉你，你自己干的也是神允许的。你现在要在神的面前求神帮助你做一个才德的女子。你要有才， 你要有德，要有基督的品格建立在你的里面。如果你现在是单身的，让我告诉你，你最幸福的一件事是你可以把基督当你的老公，听懂吗？因为天下人间没有一个老公比基督更好。在神没有带你进入婚姻之前，专心的做一个才德的女子，为着基督，听明白？如果哪一天不小心，很不幸，上帝跟你说去结婚吧，你才要去结婚，听懂吗？中国人几千年的观念，不孝有三，不后为大，都以为人就是该结婚，都以为人就是要生孩子。那各位，我先告诉你，结了婚要生孩子这是对的，但是要不要结婚呢？你要考虑再三。你们有女儿的千万不要给她压力，不要逼她结婚，因为女人不结婚十分辛苦，同意吗？不结婚很辛苦的，年龄大了以后很多人都问啊，为什么还没有结婚呢？为什么还没有结婚呢？很辛苦的。如果在国外更辛苦，对不对？孤单寂寞，对不对？单身女子十分辛苦，同意吗？但是各位知道不知道，结了婚的女子十二万分苦啊，知道不知道？我相信你们都有亲身体会，结了婚你才知道什么叫苦啊，苦死你哦。但是如果为着你自己进入婚姻，这叫自讨苦吃；如果为着耶稣进入婚姻，这个苦就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所以请你们训练你们女儿的时候，一定要让她知道不要傻里傻气的结婚，如果非要结婚，要为着神的荣耀进入婚姻。听清楚了啊，很重要。才德的女子怎么帮助她的老公呢？她成为她老公的帮助，但是她老公不要她帮助啊。天下的老公没有一个真的要老婆帮她的，他不会反对你帮他赚钱，他不会反对你帮他做家务事，他不会反对你生孩子，这些不叫帮他，这些不叫帮他。一个女人要帮助她的丈夫，神造女人去帮助她丈夫的时候，不是叫这个女人帮她丈夫去赚钱，神造这个女人不是叫这个女人帮她丈夫生孩子，神造女人要叫她帮助她的丈夫，是要让她的丈夫能够成就神创造她的时候她在神的旨意中应该有的荣耀和尊贵。所以姐妹们，你们要记住，你要帮助你的老公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帮助他像神所喜悦的男人。如果你这一点不摆在你生命的中心，姐妹原谅我说，你这几天学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你可以调整自己的心态，但是就算你今天在地上是一个快乐的女人，请问你将来见到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怎么跟你算账呢？ 主耶稣要问你，我托付你，我让你去帮助这个男人，你把他帮助成什么样子？要帮助一个人不简单，真的不简单。你需要多少的智慧，你需要多少的耐心，你需要多么的去了解他的生活中各样的问题，你要知道怎么样帮助他，他才会接受你的帮助。更重要的，你要知道你要帮助他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有没有很能干的姐妹把老公养在家里？见过吗？我见过。所有的问题姐妹说不用担心，我来，我给你搞定，你高高兴兴的做你喜欢做的事。这是帮助吗？这不是帮助，你是在害他，你是在害他。就好像很多的妈妈生了孩子以后不知道为什么，要不然就像我那天讲的，把孩子丢给别人管，以为我努力的赚钱就是对我孩子最好的事情，却不知道无论你赚多少钱都换不回来你孩子一生的幸福。听明白吗？那另外有一些姐妹呢是比较少数的，哦，生了孩子以后她的世界就是以孩子为中心，她所思所想就是她的孩子，她一心所挂念的就是孩子，她可以把事业放下，她可以把老公放下，她可以把什么都放下，她活着就是为了孩子。我不知道这里这样的姐妹多不多，在美国哦，这种姐妹多得不得了，她们很理直气壮地说，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我要做一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所以我专心努力地照顾我的孩子，好不好？好，真的很好。但是你会吗？你真的能够帮助你的孩子走一条正路吗？如果你活着，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唱过一条很老的诗歌，我发现你们都喜欢唱新歌啊，可你们唱的新歌不是圣经讲的新歌，你们唱的新歌是新近做的歌，圣经讲的新歌是生命中那个新鲜的歌，听得懂吗？是老旧的故事，新鲜的生命啊。有一条很老旧的歌叫做活着为耶稣，我不知道有人唱过，那是一条很老的歌，我们小的时候就唱那些古老的诗歌。我看有一些姐妹她们现在的生活基本上就是活着为儿子，活着为孩子，赚钱为谁？为孩子。做任何的事都是为孩子，最后孩子成为你生命中的偶像。那姐妹们，我可以告诉你，将来把你心弄碎的就是你的偶像。如果老公是你的偶像，老公就会要你的命；如果孩子是你的偶像，孩子就会要你的命。只有耶稣才配得你全心全人的爱。 如果你不是透过耶稣来爱你的老公，不是透过耶稣来爱你的孩子，姐妹们，你的老公、你的孩子都有可能成为你的偶像，也成为你的网罗，也成为你的痛苦。我发现很多的人常常跟我说，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什么叫没有办法呢？我们开店啊，很忙，我没有办法，我没有时间管我的孩子，我没有时间追求，我没有时间好好的读经祷告，因为我很忙。如果跟我讲这样话的人，他今天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我还有一点点同情。很多时候跟我讲这样子话的人，其实他今天什么都不做，他一直到死好好的过日子，他的钱是花不完的，但是他还是觉得我很忙，我没办法。你问他，你赚了这么多钱干什么？干什么？
给孩子。
我买个好车，还有呢？买个好房子，还有呢？
给孩子。
买名牌的衣服，多买几个包，还有呢？哦，回老家也买一个房子，还有呢？想办法去美国。还有呢，姐妹们，我告诉你一件事，钱，什么样的人叫有钱，你知道吗？不是你银行，不是你手上有很多财产就是有钱的人。真正有钱的人，就是一个人他心里面觉得他不缺乏。我认识很多有很多很多财产的穷人，他有很多很多的财产，但他过得很穷啊，因为他钱老是不够用。你知道财产越多的人投资就要越多，投资要越多就要去贷款，这里借钱那里借钱，哎呀，一个头好多大，赚啊赚啊赚不过来，老是钱不够用。这种人穷得可怜，穷得可怜。基督徒，一个有才德的富人，你一定要脱离金钱的捆绑，你一定不能够让金钱来主导你的生活。你不能够说没有办法。什么叫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是因为你把钱看得太重。如果两个店三个店忙不过来，为什么一定要有两个店三个店？如果说我只有一个店我还忙不过来，你为什么需要赚那么多钱？问问你自己。你今天必须求神释放你，因为如果你没有这个自由，你要去帮你老公啊，更难。你想想看，你知道你老公是什么吗？绝大部分的老公啊，他都是钱财的奴隶。你爱他，你要让他做钱财的主人。如果他一辈子做钱财的奴隶，不管神给你们多少钱，坦白告诉你，你活得好辛苦，你活得好痛苦。财德的富人 不但自己要不受金钱的捆绑，才德的妇人要想办法帮助你的老公不受金钱的捆绑。基督徒最幸福的一件事，就是你如果真的相信耶稣，你把你的生命摆在他的手上，你会发现一件事，他答应我们，你一辈子都不缺。圣经上说，少壮的狮子还会忍食挨饿，但是敬畏耶和华的人什么好处都不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如果你今天觉得你有缺乏，你原谅我告诉你一件事，就是上帝告诉你，你现在的生活方式需要调整，你没必要这样活，你可以改变，你舍得，你放得下，你就发现神就可以把更多的托付给你，因为你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管家。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得来的财物不是耶和华的赏赐，是我们拼了老命想方设法的抓来。那我告诉你，你得来的财物永远是随伴着愁苦在你的生命中，钱越多你越苦。如果是耶和华给你的赏赐，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和华给人的祝福是不带着忧虑的。你会发现有一些我认识的一些人，上帝给他好多好多好多的钱，真的多的他搞不清楚多少。你们听过这样的事吗？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但是这样的人他一点忧虑都没有，他快乐的不得了。为什么？因为那个不是他努力赚来的，他努力是讨神喜欢，他努力是做神要他做的事，钱财变成耶和华的赏赐。他不是钱财的奴隶，他对着钱财来，没有给他带来太多的喜乐，走不会给他带来太多的忧伤，因为他知道这个是耶和华的，我只是管家，我好好的把他管好。姐妹们，你一个人成为财德的妇人，你的家庭三代，至少三代都会因你得福。所以如果你在钱财的事上得到释放，如果你在爱主的事上，在对付自己的事上，不只是学赦免的功课，不只是学忘记的功课，姐妹们，这个世界最可怕的一个人，就是镜子里面的那个人。听白吗？你不要以为这个世界上坏人很多，你讲的坏人都是别人，对吧？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我读这节圣经读了不知道多少年，我一直都认为这节圣经说得好，说得对，因为别人的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直到有一天我在神的光中才发现，真正 那节圣经要说的话是我的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当我知道我才是真正问题的症结的时候，我才会在神面前求神光照，求神改变我，求神让我真的懂得为什么把我和基督一同钉死在十字架上是这么大的恩典。大部分的基督徒一听到十字架就害怕，一方面是不懂什么是十字架，开口闭口就是老公是十字架，孩子是十字架。姐妹们，圣经里面没这套，圣经里面只有一种十字架，那就是神要用来钉死我们老我的十字架。什么是我们的十字架？神没有逼我们背十字架，背十字架必须是我们甘心情愿。什么是十字架？就是当我的意志与神的旨意相违背的时候，我甘心情愿放下自我，顺服神的旨意，这叫背十字架。所以姐妹们，十字架就是要钉死老我，要让我爱好、看法、意见，我的一切都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不要有自己的看法，我但愿我一切的看法都是基督的看法。我不要有我自己的爱好，我一切的爱好都是出于基督的爱好。姐妹们，才德的妇人必须是一个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的人。才德的妇人更重要的是必须把一切都献在祭坛上。如果我已经钉在十字架，我的所事所有和所能就必须应当完全奉献给神。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姐妹，你很清楚的知道你是一个奉献给神的人，有多少姐妹你知道你应该是活着为耶稣，单单讨他喜悦。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人，姐妹们，你做不了才德的妇人。只有你把你的所事所有和所能全献在祭坛上，让耶稣在你生命的每一个角落里面做主做王，你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才德的妇人，你才有可能真正的建立家室。否则你学了这些东西，没有把生命的主权献给神，原谅我说一句很不客气的话，你是一个利用上帝的人，你是想叫上帝来为你服务，让你的人生可以活得比较幸福比较快乐。我不是说上帝不会爱你，我不是说上帝不会祝福你，我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利用上帝的人，你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才德的妇人，你永远不可能建立一个家室是可以荣耀神的，你永远不可能将来在面对基督的时候，你能够听到耶稣基督对你说 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奉献绝对不是去念神学，奉献绝对不是去到教会做所谓的全时间。今天基督教因为太堕落，所以把神的儿女分成两类，一种叫全时间，一种叫兼职的、代职的，听说吗？你去读圣经，你给我找出来，新约圣经什么地方有全时间这三个字？什么地方有代职的？你听说过一个基督徒可以兼职做的吗？如果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全时间的基督徒，那请你告诉我，教会里面哪里有全时间这种东西？姐妹们，你一定要明白，你需要把你的生命主权完全奉献给神。奉献给神，是一个人能够迈向属灵成熟最重要的一步。当你真的肯把自己奉献的时候，姐妹们，你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你说哪里？我怎么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我的老公不好，我的孩子又有问题，我的事业又有问题，我的健康又有问题，我有一大堆的问题，我怎么是最幸福的人？我告诉你，你只要奉献给神，你就是最幸福的人。知道为什么？因为当你把你的生命奉献给神以后，请问你，你的问题是谁的问题？你还有没有问题？你就没问题了，听懂吗？你所有的问题是他的问题，你幸福不幸福？你太幸福了。你说问题还没有解决，你怕什么？你怕什么？请你告诉我。我又没有解决。没有解决怎么样？没有解决你可以过得很幸福，相信吗？相信吗？
相信。
姐妹们，我告诉你，过去一年了，2015年，这一年里面，全世界有癌症的弟兄姐妹来找我交通的这个人数啊，是比我信主，不可能，怎么我信主已经快50年了，好可怕，那么老，比我过去这几十年我可以帮助得癌症的人还多，听明白吗？为什么？为什么人家找我？因为人家知道我得癌症，明白吗？哎，请问你啊，得癌症好不好？不好，挺好的呀。哦，你现在还要吃中药？我说对啊，我还要吃中药。哇，还3个月要去检查？我说对啊，3个月还要检查。又怎么样啊？听明白吗？又怎么样啊？我们团契，我们带领了一个团契在我们教会，这个团契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研究生工作的全在这个团契里面，但总而言之，这个团契我都叫他们小朋友。为什么叫他们小朋友呢？因为这个团契里面没有几个，除了那些阿姨叔叔帮忙的以外，没有几个会比我儿子大的。那我儿子41岁了，所以都是小朋友。我常常跟这些小朋友讲，我告诉你们一件很伤心的事哦，我希望不是真的，但是很可能会是真的。我跟你们，谁会先到上帝那里去？ 敢说吗？
不敢说，不一定哦。听明白了没有？
有问题有什么关系啊？有问题可不可以活得很精彩？
可以。
请问你啊，有些姐妹老公不好，是不是她就死去活来，死去的活来，好像活不下去一样的？有吧？有没有姐妹老公实在不像话，这个姐妹照样活得快快乐乐的？那你要做哪种人？听懂了？有一些老公真的很好，我在我看已经世界上找不到比她老公更好的老公了，我真见过。请问你那个姐妹快乐吗？那可不一定哦，那可不一定哦。天下没有完美的人，同意吗？你老公绝对不完美，所以你快乐不快乐跟你的环境没关系。请问你啊，有钱的人快乐还是穷人快乐？
不一定。
我告诉你们哈，听清楚听清楚，我们家曾经有一段日子很穷很穷很穷哦。我们的银行啊，所有的存款摆在银行里的钱啊，很少超过三位数字，懂不懂什么叫三位数字啊？啊？就是不会到一千的，几百块啊！天哪！在美国几百块钱，银行只有几百块的人，容易活吗？蛮辛苦的，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变两位哦。我们家孩子小的时候都知道一件事，出去买东西啊，超过一块钱的东西是不可以买的。为什么？太贵了。我们真是过过很穷很穷的日子哦。在那个很穷的日子里面，我们偶尔全家人会奢侈一下去吃炸鸡。那个时候有一家的炸鸡啊特别好吃。它为什么特别好吃呢？因为它的炸鸡是用牛油炸。害怕牛油。各位知道吗？那个牛油炸的炸鸡啊，香啊！我们一家四口吃那个炸鸡吃的，我们每一个手指头都要舔好几遍。哎呀，好吃啊，好吃啊！你知道我们谢饭的时候，我们是满心的感谢上帝啊，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哦。穷不穷？
穷。
快乐不快乐？
快乐。
所以姐妹们，请你们记住，快乐跟外面的环境没关系。你如果活着没有问题，怎么会没有问题？把所有的问题献给神，你的生命奉献给他，你就没有问题。有病没病照样快乐，相信不相信？我们教会有一个传道人已经退休了好多年，这一位传道人他得了一个怪病，他的头抬不起来，一直痛，一直累，很不舒服啊，坐着不舒服，躺着不舒服，怎么样都不舒服，针灸按摩随便你搞什么东西他就是不舒服。怎么办？我祷告祷告祷告。我们有没有给他祷告？
有，
祷告100次了。 还是痛啊。但是奇怪啊，人家病了十几年，你什么时候去看他，他告诉你感谢赞美主，听懂了没有？没问题，没有问题，有钱没钱没有问题，健康不健康没有问题，小孩乖小孩不乖没有问题。为什么没有问题啊？因为不是你的问题，是上帝的问题。你奉献给上帝以后，你就凭着信心相信，今天我看不到答案，将来有一天神绝对会给我一个交代。听明白了吗？所以姐妹们，我劝你一定要把你和你的家、你的事业、你的孩子、你的老公天天在祭坛上献给神，活着为耶稣，做任何的事，讲任何的话，想一想谁是老板，谁是老板？那他是老板，是你随便做决定，还是要问问老板？总要想一想他喜欢不喜欢，对不对？对不起啊，请问可以讲到几点呢？几点？可以讲到十一点了。多一点没关系。我在电脑公司里面做高级主管，我头上就一个老板，在上面就没有了，能听懂吗？
啊，
过在我退休之前，大概有五年的时间，这五年里面，我换了七个老板，好玩吗？好玩吗？不好玩哦。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公司卖掉了，所以公司卖掉以后呢，他们一定要找一个人来管这个公司嘛。那一个人来管这个公司，他第一件要做什么事啊？就是他要把他手下第一线的主管们
换掉，
换一换，对不对啊？要带他自己的人来，对不对啊？所以从公司卖掉那天开始啊，公司里面的人个个都是人心惶惶啊，不知道明天有没有工作了。不到两年的时间，跟我同一个级别的人啊，只剩下两个，其他全部都咔嚓都没了，以前多神气多神气的人都没有了。我们这两个老兵他还能留下来，是因为我们还有一点点剩余的利用价值，就把我们两个老兵留下来，换一个老板，再换一个老板，再换一个老板，因为一个老板来做做做做不好，人家就很生气啊！怎么搞得你做了个半天看不到起色？再换一个，再来一个，又换一群人，再来一个，又换一群人。哇，天哪！我那个时候，我的工作就是要帮这个老板，听懂吗？他来了以后，他就说：“啊，你最懂。”因为我是技术方面的
老大，你要帮我。我说 OK， 我要帮你。那请问你啊，我容易帮他们吗？知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懂他们不懂。我跟他讲了半天，他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因为技术方面的东西是很专业的，这一些人是做管理的，是搞财务的，他们懂什么？什么也不懂。然后他说怎么跟我讲什么回事？我看讲了半天呢，听不懂，怎么帮他？然后他听不懂，现在问题是谁要做决定呢？他要做决定哦。我建议他要这样子做，他觉得不好，那怎么办呢？听谁的？听他的，听明白吗？姐妹，哦，这个很伤感情啊。我明明知道，听你的，听你的，你也做不久，因为肯定是错的嘛。那错完了就死得很惨嘛。这样明白了没有？哎，你们有没有感觉你帮老公有时候就这样子？啊，怎么讲了不听啊？怎么讲不听啊？然后他坚持啊，坚持，最后错，死得很惨。然后他有时候还好意思来跟你讲，你怎么没有提醒我？在那五年里面，上帝教我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他教我什么呢？有什么办法你可以帮助你的老板？简单不简单？不简单哦。去骂他，你很笨的，你这样做不行，你这样做一定死得很惨，有用吗？没有。我好好跟你讲了，我现在跟你解释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画了一大堆的图，我用了很多的分析和研究，你现在懂了吗？懂了吗？不懂。哦，我真的觉得神啊，怎么这么难呢？要帮他怎么这么难呢？然后上帝就跟我讲，你现在知道你老婆有多辛苦吗？帮你很难的。后来我慢慢摸到了一点点的诀窍，五年换七个老板，总要学一点东西嘛。我发觉啊，有一个最重要的关键，那个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你希望他做的对的决定，你一定要想办法让他觉得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听懂了没有？所以姐妹，你希望你老公做什么，你千万不要告诉他是你的想法，你要想办法让他自己觉得是他想出来的想法。你只要做到这一点，你就成功了。你问我这个怎么做，我就告诉你，你需要神给你智慧，不难，不难。我磨了这五年，我现在学到一点点。这个在教会可不可以用？可以哦。你知道教会很多的同工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和看法，就算你是教会的带领人，你不能够跟人家讲就是听我的，人家口服心不服，懂吗？你怎么样能够把一些想法借着讨论，借着交通，让别人觉得这是他的想法？到那个时候，你的团队要做任何的侍奉，有没有困难？一点困难都没有，因为他觉得是他的想法，所以他会努力的做。听明白了吗？你不要说我有这样的想法，你可以说我们现在有几种不同的可能性，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些可能性它的优点和缺点。那当你在这种讨论的时候，你就可以问他，哎，你 觉得哪一个最好呢？那在你分析讨论的中间，其实你已经给了他很多的机会，把那个好的、对的当作是他的。所以最后他说：“我喜欢这个。”说你真是英明。师母就是这样子训练我。时间的关系，不能够再给你们讲很多很严肃、很重要的属灵原则。有一些生活上很基本的东西，我是男人，我是老公，我有亲身体会40多年的经验。我告诉你们这些做老婆的，希望神把你们都变成智慧妇人，可以建立家室。不要老盯着你老公的缺点，你越看你越生气，而且不要提醒他，因为他其实是知道的。你不提醒他，他还会想考虑要怎么改。你一提醒他，他很没面子，他死也不改。记得啊，你要做什么呢？你要欣赏他的优点，你越称赞他，你开心，他也开心。所以你要找到他做了一点什么对的事，你说：“哎呀，老公你真棒啊，你真英明啊，你真好啊。”就是假的你也要说。笨女人啊，老是在别人面前让老公没面子。男人啊，我刚才跟你们讲过了，都骄傲得离谱。你在别人面前让他没面子，你休想他会对你好。你在外面给足了他的面子，有问题回家私下慢慢谈。这就是智慧妇人。笨女人呢，对娘家很好，这叫笨女人，听懂吗？聪明女人呢，对婆家好，对婆家好到一个地步，你老公不好意思了，他乖乖对你娘家好，听明白吗？笨女人呢，很喜欢贬老公，好像要在人面前觉得我比老公强，都是我干的，你看这个家都是我赚的钱，都是我撑的，什么都是我，你就完了。不错，都是你干的。聪明的老公，聪明的老婆是什么呢？哎呀，多亏了我的老公。请记住，你越夸他，你不要怕他骄傲。很多姐妹说，哪里可以夸他，这个骄傲的不得了了。你放心，你越夸他，他越会努力做一个更好的男人。有些蠢女人啊，老是喜欢唠叨那些老公过去犯的错。聪明的女人呢，一直在跟老公讲我们将来还有哪些美好的盼望。笨女人 会跟老公说，没有你我照样活得很好，你有什么了不起。聪明的女人每天会跟老公说，我不能没有你。我不知道师母有没有告诉你们，我们看过一些好的不得了的姐妹，她的老公要离婚，我们真的不能理解为什么呢？因为她老公说，你可以没有我，但是外面那个女人没有我她活不了。听明白了姐妹，你们一定要知道，男人呢，因为他骄傲，所以他有强烈被需要的感觉。你一定要想方设法满足他被需要的感觉，你一定要让他觉得他很重要很重要，你离开了他你活不了。天天跟他说，笨女人啊，常常会啊抓老公，就怕老公跑。聪明的女人呢，你要对老公若即若离，听得懂吗？姐妹，男人有个坏毛病，如果他觉得你随时他一把就把你抓过来，他不稀罕你。你要让他觉得你随时不一定他可以得到你，他就非常想得到你。一个笨女人会洗衣会烧饭会赚钱会做好多好多辛辛苦苦的事，就是不知道把自己弄得漂亮一点。聪明的女人那些事情如果可以花钱找别人做就花钱找别人，如果自己要做就自己做也没关系，但是记住，记住，你的老公啊不是圣人，听懂吗？他不是圣人，他是个男人，你要让自己健康，要让自己美丽，你千万不要以为没关系，我告诉你很有关系。一个笨的女人只会抱怨，一个聪明的女人会让她的老公感觉到有激情。我深深的盼望神能够帮助你，让你的老公心里面依靠你，让你的老公真的知道在这茫茫的人海中 你是唯一的一个女人，不离不弃，愿你一生陪伴她，帮助她，让她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男人。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求你赦免我们过去把多少的事情抓在自己的手中，但愿你的话今天释放我们，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献给你，让我们过一个奉献的生活，让我们在凡事上讨你喜悦，让我们有属天的智慧，成为一个可以帮助男人的人。但愿我们和我们的家能够侍奉你，能够荣耀你，能够承受从你来的祝福。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